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商人失踪》。在北方有这么一个习惯，凡是贫穷的单身汉住旅店，都拥挤在一个房间里。次日一早，店主便挨房按人数收房租。一天，有一个名叫钱少林的瓷器商人，他见天色将晚，就到一家旅店借宿。店主人殷勤迎候，陪着他来到一个房间。钱少林踏进房间，见炕上已经躺了两个人，炕头上堆放着几匹布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布商。钱少林因为一路的颠簸，也无心上前搭讪，解怀脱衣，倒头便睡。可是谁知道，他刚刚进入梦乡，就被一阵闹声所吵醒。他睁眼一看，见炕上围着一堆人，为首的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，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。那人一把就撩翻了钱少林身上的被子，满嘴都喷着酒气，含糊不清地嚷着：
起来，老子要买碗儿。
钱少林睡眼惺忪地爬了起来，他不满地说：
哎，我说你这人不小事儿啊，买碗也不看看时候，你没看见我已经睡了吗？
嘿，麻雀躲在牌坊上，东西不大，架子还不小啊。老子说买就得买，哪怕阎王爷睡了觉，老子也得把它给拖起来。你说说，你是卖还是不卖啊？
钱少林行走江湖，卖了大半辈子的瓷器，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主顾，他也火大了，嚷着：
不卖，不卖，就是不卖。
那醉汉一听不卖，火从心头起，怒从胆边生，操起身边的长凳就要往一边的瓷器担子砸过去。钱少林见自己的血本就要完蛋在这醉汉的手里，便上前窜了一步，拼死拼活地抱住醉汉的双腿。这时候啊，那醉汉的同伴和先前的两个布商也一起上来劝架，其中一个一把拖开了钱少林，劝他走出房间，悄声地说：
哎，醉兄，我这义弟是个火爆性子啊，今天多喝了几杯啊，请多包涵。依我愚见，尊兄还是换个房间吧，免得惹是生非的。
钱少林被他这么一说呀，想想也是，和一个醉汉争什么高低呢？啊，砸碎了碗碟，倒霉的还不是我。想到这里呀，钱少林忍气吞声，回房挑起了担子，一语不发走出了房间。可是那醉汉还是要跳上前来巡视，结果呀，被他同伴又给拖住了。钱少林刚刚走出房间，店主人也闻声赶了过来。他见事情已经平息了，就把他安排在隔壁的房间里。就在这个档口，又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大柜子走来。醉汉的一个伙伴连声招呼着：
来来来，住这里吧。
又转身对店主人说：
哎，店家，我们兄弟八个都住这里了。
那店主人答应了一声，又忙别的去了。钱少林踏进调换的这个房间，他一看，炕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人，他忍住一肚子火气，放下了担子，挤在一个瞎子旁边蒙头大睡。由于刚才莫名其妙的受了一场气呀，钱少林此刻辗转不能入眠，旁边的鼾声如雷，他却睡意全无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刚要合眼，突然隔壁房间里又传来了滴滴的哭泣声，有人悲切地祈求着：
别的东西都不敢吝啬，只求还赐几文路费。
钱少林听到这里，扑的就跳了起来，探起身子侧耳细听。这时好像有一个人答应着：
看你可怜，饶你一命。
那人话音刚落，又有一个人说起话来。钱少林细细一遍竟是刚才和自己吵架的那个醉汉的声音， 只见他用低沉而恶狠狠的声音说：
你不杀他，明天我们的性命都要玩在他的手里。
接着就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了。钱少林思前想后，不觉毛骨悚然，感情这伙人是强盗啊，两个不伤恐怕是必死无疑了。但是他转念一想，又觉得有点奇怪，他们刚才为什么要把我赶出那个房间呢？八个人对付三个人不是绰绰有余吗？他们应该知道我身上或多或少总会带点钱吧。再一想，又笑那伙强盗太蠢了，你们八个人再加上两个不伤，这房间里应该是十个人呢。现在杀了两个，明天一早店主人查房的时候不是要露出马脚了吗？莫不是他们谋财害命之后要连夜潜逃了？一想到逃这个字，钱少林就再也躺不住了。杀人者不偿命，这天理何在？怎么办呢？看来只有叫醒店主，让他今夜严加防范。但是一想啊，又有些为难，店主不知道睡在哪个房间，如果一间一间叩门去问的话，很容易使强盗怀疑，这样的话画虎不成反类犬了。钱少林正在抓耳挠腮，不过说来也巧，旁边的那个瞎子摸索着要去小姐。钱少林灵机一动，趁那瞎子站起身来，颤颤巍巍地没走几步，他从他的瓷器担子里抓起几只碗碟，用力地灌了过去，咔嚓嚓的满屋一阵乱响。钱少林跳起身来，抓住瞎子的手腕：
哎，你瞎了眼了，你不会当心点啊？哎，你瞎了眼了，你不会当心点啊？你看把我的碗都给踢碎了。
那瞎子呀，虽然是瞎了眼睛，但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双脚并没有踢到任何东西，他的心里很明白，连忙申辩道：
出门人说点积德话，不要凭空诬陷别人，我心里明白，没踢着你的碗。你这瞎子明白个屁，快拿钱来赔我。
赔你？没这个理儿。
两人高一声低一声的把一屋子的人都给惊醒了，有责怪瞎子的，有埋怨钱少林的，房间里顿时乱哄哄的闹成一大片。店主人听到声音，披着衣服赶过来问明情由之后，便笑吟吟的对钱少林说：
嘿，客官息怒啊，几只小碗区区小事呢，我来陪你。
那也好，拿钱来吧。
嘿，我说您这人心眼也太小了吧，我言出如山，不会赖你的，明天给你。
我忙着赶路呢，说不定忘了，那不是我倒霉。
这店主被缠得无计可施，只好招呼钱少林跟他回房去拿。钱少林一到店主的房间里，他环顾四周，见旁边没有人，便低声地把刚才听到的事情密告到店主。店主一听啊，脸色大变，他送走钱少林之后，急匆匆地叫伙计观察动静，严加防范。在这以后啊，整个旅店里再没有一点动静。不久之后，雄鸡报晓，天色大亮。还没等到醉汉那房间里开门，店主人已经带了一群伙计暗藏利器绳索守在了门口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开了，那醉汉和一个同伙抬着大柜子慢条斯理地走出了房间。那醉汉打了一个哈欠：
店家算账。
那店主一旁数着：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
还有两个呢。
店主话音刚落，屋里答应了一声：
来了。
咦，出来了两个贩布的商人。 店主盯着那两个人看了又看，昨天晚上投诉的几十个人当中，他哪里记得清样子？店主瞪大眼睛，心里十分的慌张，不觉我旁边的房间扫了一眼，他喊着：喂，那位瓷贩商人，出来一下。钱少林听到喊声走出房间，他一点人数，心里又是疑惑又是慌乱。他心想啊，难不成昨天晚上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在做梦吗？不，不会。钱少林强作镇定，走到那醉汉面前：
你们这房间里怎么少了俩人呢？
那醉汉振振有词：
进房十人，出房十人，你怎么说少了两人呢？
钱少林冷不防地说了一声：
你不杀他，明天我们的性命都将玩在他的手里。
那个醉汉和他的同伙一听这话，顿时脸色大变。钱少林一步上前，揭开了柜子盖，一看，柜子里装着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这会儿强盗见机关败露，正要夺门而逃，店主人一声大喊：
哎，抓强盗！
这个时候，各房的旅客一拥而出，齐声呐喊，堵住了出路。强盗山穷水尽，只得束手就擒。原来，这两个携带巨资的布商早已经被这伙强盗所盯上了。他们原先叫两个同伙躲在大柜子里，抬入房内，在半夜杀死两人之后，用两个人的尸体调换出柜子里那两个活的，以防备次日清晨店主点查人数。而那假装的醉汉之所以要把钱少林赶出房间，也不过是因为人数之故。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商人失踪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